神的手在他身上非常的重，神没有让他过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因着一个人犯罪，因着一个人得罪神，没有那么简单的事。不光是淫乱这件事，不光是谋杀这件事，还有是合谋，是和别人合在一起，包括约押在里面，不是一个人。如果一个人，他根本事情做不成的，他非要借刀杀人不可，那个刀就是约押的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他慢慢这个人就变成本来应该是刚强的人，慢慢变成软弱了。然后神给他看见一面镜子，长子他最有能力的时候生的，结果你看见在他长子身上所表现的就是他自己的反叛。今天神没有告诉我们当他犯淫乱的时候有多丑陋，但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暗论的事情给我们看见大卫有多丑陋，因为大卫是他所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责备我们儿女的时候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儿女是我们的反叛，所以我们总要承认。我们不要说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为什么他不听话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十一年，神是怎么做工的？神乃是借着什么呢？借着他家里所发生的事。神的话明明说，所以刀剑不离开你的家。这个刀剑最后呢，不是用在插在大卫的身上，不是的，插在他儿子的身上。因着他大儿子放纵他的肉体，到时候在他身上随着狂徒撒种那个情形，那个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等着大卫知道了以后，他没有话说的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他就是他自己的反叛。那么等一等，你看见说这个等到暗论这个地狱的火在他身上燃烧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个表现什么表现？那个表现很清楚的。等到他得罪了他的妹子之后，他很快的就把他赶出去了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很清楚，这里面没有所谓的爱情，这里面没有所谓的，这个很清楚的就是随着肉体来撒种的，随着狂风来撒种的。如果暗论是随着狂风来撒种的，这不是叫我们想起当时大卫所做的事吗？好了，现在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大卫做了什么？对暗论这件事情，大卫有没有解决？如果大卫做了什么，亚撒罗不必做。大卫无能，大卫没有办法，为什么呢？他硬不起来的，明白吗？今天什么人都可以对付他儿子，他刚刚得罪过神，他有什么力量来对付这件事？所以你看见大卫变成软弱的人，大卫变成，我不能说他是昏君，但是现在大卫变成个软弱的君王，一点的力量都没有。这就是那十一年所发生的事。好了，今天大卫不能会见斩其子，今天大不能大义灭亲，那么现在轮到他的儿子，那就是亚撒龙。结果亚撒龙的刀就很自然地插在他兄弟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刀剑不用离开你的家。所以那一次差一点所有大卫的儿子都不见都没有了，但是后来幸好只有暗论死了。结果呢，谁逃得跑了呢？亚撒龙逃跑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所有的亚撒龙所有的儿子里面，最像大卫的，大卫最得意的就是亚撒龙。因为亚撒龙是俊美非凡，他的头发像是不知道有多少重，只在以色列中间没有一个都称赞他，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俊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大卫的翻版，就像大卫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 你想想看，他的儿子居然把刀剑插在他另外一个儿子身上，他不是在两件事得罪神吗？第一，淫乱，这不是表现在安顿的身上吗？然后谋杀，这不是表现在亚瑟的身上吗？所以整个的一幅图画，神就借着一幅一幅像电影一样表演给大卫看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明白。那么好了，等到这个亚撒龙，这个等到这个谁呀、啊、等到亚撒龙不是逃到基述里面？基述什么地方呢？现在考古学家找到了基述的京城，原来就是伯赛大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的门徒有好几个都从伯赛大来的？一个是彼得，一个腓力，还有安德烈，大家都是从伯赛大来的。那伯赛大原来是基述国的一个王国的首都，现在考古学家能够发现出来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多半那个时候这个亚撒龙呢，就从耶路撒冷一直逃到加利利，然后就逃到基述的首都，就在伯赛大那里一住呢，大概就是三年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暗论死了以后，大卫王得了安慰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大卫王死了以后，暗论王死了以后，大卫得了安慰呢？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件事情是要解决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总算是解决了，他得了安慰，公义总是要得到伸张的，明白吗？这件事总他的儿总是做的，但是做父亲无能的父亲不能做什么。但是他圣经告诉我们，心里却切切想念亚撒龙，想念亚撒龙，这就是大卫。你看他是不是很无能的？如果想着亚撒龙，他像从前在位的时候，他只要一声令下，亚撒龙不就回来了吗？他想念亚撒龙，但又不能叫亚撒龙回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给我们看见，从来大卫，这不像一个王，对不对？坐在宝座上的大卫不应该这样，对不对？结果的确是如此。但是后来呢？还是给约雅看穿了，他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撒龙，所以后来呢，他就用了个计。那最后呢，最后我们晓得说，这个约撒龙的意思就是要借着另外一个女子，那到王面前去说话，然后讲了半天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怎么样，让你的儿子回来。后来大卫知道了，这是约雅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到了现在，到底是谁来安排大卫呢？大卫想的儿子是约雅帮他解决的问题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到底谁跟从谁呢？到底谁摆布谁呢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吗？现在。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慢慢的，所以很清楚，你就知道因着那一次犯罪，就留下了这个结果。约雅在大卫的时候没有背叛，到了大卫儿子的时候，在所罗门跟他另外一个兄弟中间有选择的时候，约雅没有选择所罗门。所以现在你很清楚。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这十一年，你表面上是与大卫战胜风，其实不是，是大卫还留恋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是约雅说你还来不来啊？你若不来的话，这个水城，这个名字，这个哈曼这个城呢，就用我的名字了，就不用你的名字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从整个的表现来看，整个的十一年是个消极的十一年，就这样的，弟兄姊妹，就经过了 十一年就来到了三十八篇。所以要记得三十八篇呢是跟第六篇连在一起的，那个病是不至于死没有错，但是很可能这是绵延的病，是个慢性的病，一直到了什么十一年以后还在。那这十一年加上了他年龄的因素，这十一年加上这十一年所经过的，你说这十一年不是普通人经过的，你看见十一年是一个消极的大卫，这十一年就变成就你看见变成一个跛脚，可以说是个跛脚，是个瘸腿，是个跛脚的一个王，他不是个完全健康的王。所以所有加在一起，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心情上，无论是生理上，可以说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，这就是三十八章里面所描写的。大卫是生病了，是不是就在亚撒龙那个时候？那的确，三十八章你可以从这个整章内容，你知道是亚撒龙的时候写的，没有错，这是没有错的，因为他的确被追赶了。所以很可能当他描写他那个病的时候，应该不光是那一年所发生的事，很可能就是这几年一直延续在一起的，还有很多事情加在一起的。所以很多的病不是单独的原因，也许你累了，也许你没有好好休息，也许生理上的因素，也许心理上的因素，也许你不喜欢，也许你一直不郁郁寡欢，也许你一直不得志。弟兄姊妹，所有加在一起的，最后一起到了三十八章，这就是三十八章那里所讲的病。所以我再说的，当你读到三十八章的时候，你很难，你不错，你能看出来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病，几乎是呼之欲出的，那是很清楚的。所有医生也好，所有圣经学者也好，你读到三十八章的时候，你大概知道，几乎你可以知道大概大卫犯了什么样的罪，大卫生了什么样的病，而那些病的确跟罪有关系的。你看大卫认罪是没有错，但是要紧不在这里，要紧就是说你看见说好像把这些都积蓄在一起，现在就到了三十八章的局面。你知道一个好人也会生病啊，一个好人经过这十一年的煎熬也会生病啊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，这个身体到底是不能完全负荷，这负荷量总是有它一定的，有一定的限量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我们终于呢，是来到了诗篇三十八篇。好，我们看三十八篇的时候，第一节还是一样，你看见还是延续前十一年那个诗篇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弟兄姊妹，经过十一年，他学了一个功课，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，你的手压住我。弟兄姊妹，在他没有形容他的病以前，他很清楚这是神管教的事，所以他说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，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，你手压住我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特别讲到我的身体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我们永远要记得主自己的话，种的什么收的什么。好不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，第七节，第六章第七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受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受永生。这个情欲也犯了肉体，顺着肉体撒种的， 必从肉体受败坏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大卫当初种的是什么，现在收的就是什么。当初大